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想在从前的人会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周期，因为一年是一个很自然的周期。我不晓得自然两个字用在这里合不合适，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一年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啊？好像一年以后，但是一年跟一年以前怎么不同呢？啊，昨天睡一觉，今天过了一年了，这话怎么解释呢？我想在这里说到一个周期，我们人都有感觉会有周期，可能从前的事已经过去，将来的事还没有来。在圣经里面，对于一年一年的过去，也有一些话叫我们值得警惕。所以我想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读一些永垂不朽的这些圣经里面的一些思想。我们请打开传道书啊。传道书这本书呢，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它讲的虚空，觉得它太悲哀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极大的智慧。所以今天早晨在1995年1月1号的时候，我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一些传道书里面的话。请我们看3章15节。其实传道书有很多可以读的，我们应该选读几节啊，不光是读3章15节，我们看一看。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读，读第一章好不好？读1章9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传道书是一本很多人喜欢读，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非常虚空，觉得非常没有盼望的书。那么1995年开始，为什么周弟兄给我们读这些诗，读这些传道书呢？先不讲啊，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要读这些诗，读这些话啊。我们再看看3章15节。3章15节这样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是可能的吗？刚才我已经说过，传道书常常读的人觉得一种极大的虚空，没有盼望。但是我要另外再指出一本书，就是在我们的诗篇里面，在传道书前面一点，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好不好？诗篇65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诗篇65篇，诗篇65篇第11节，这里他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同样是神的话语，但是这里面有这样大的不同。箴言给人看见的是一个悲观消极虚空那个世界，但是在诗篇65篇他怎么说？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个你是指着神来讲的，这个作诗的人讲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有。这个观念呢，也许今天在中国人中间会觉得很稀奇，怎么叫路径上都地下自有呢？这个不晓得怎么解释，为什么路上要地下自有呢？当然这是一种形容的方法，因为我想这里所道的是走路的人免得说有一切路上的艰辛，所以他用自由来形容这件事情。不过前面一半我们很容易了解，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哎呀，这么简单几个字，恩典、冠冕、年岁，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一年一年的过去，但是神的恩典变成我们的荣耀，因为冠冕受到荣耀。 什么荣耀呢？因为神的恩典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每一件事情都有周期，一年一年又过去。前两天我跟徐立雄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是学医的，他告诉我说，他们医学上的发现，人的生命也有周期。他说不仅女人有周期，男人也有周期，情绪的周期。他告诉我差不多33天是一个周期。我不晓得这些在外面做事的公司里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老板忽然某一天脾气好一点，那天要求加薪的时候，如果那天脾气不太好，你算准了他每隔33天有这么一次的时候，你先乖乖老老实实上班的时候早几分钟到，还要在他面前出入一下，不要他表示我来到了，你不要怪我，你不要跟我找麻烦。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周期，我相信你比较容易处理他跟你的关系啊，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哈，这有什么人生的周期，33天周期，不晓得有没有人拿来利用，卖成什么成品，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适应你老板的周期，我不晓得。但是我自己也发现，人的情绪有高有低，人的情绪有些时候消极的，有些时候积极的，有些时候人是悲观的，有些时候人是乐观的，很少找到一个人是完全乐观的。有人说你去马戏团看那些小丑，哎呀，你小丑最高兴了，每次你看见他都笑嘻嘻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去看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是很出名的，他跟他讲他多么愁苦，他工作多么重的压力，许多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啊。这个哎呀，我巴不得不能忘记我的工作。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也很老实啊，他收了他的钱之后总要出一点主意给他。他说你知道吗，某某人某某某某马戏团现在正在城里面，你去看他一下就好了，那个里面小丑啊总是逗得你笑，你所有事情都忘记了。结果那个病人呢，听见这个心理医生这样一说，就放声痛哭。那医生说什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吗，我就是那个小丑啊。所以连小丑也有悲观绝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生如何，我们看我们的态度如何面对它。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以为基督徒应当永远是乐观的，我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我想基督徒做基督徒对我来讲应该很容易，因为我本来就乐观，没有什么 不乐观的事情。而且我也看见那些基督徒比较消极一点，比较悲观一点，我认为他们不大属灵，怎么这样子那么悲哀，那么没有喜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我发现，哎，悲观倒像还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悲天悯人嘛。你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怎么心里面会喜乐呢？你看这个花花绿绿世界，有一天是将亡的世界。圣经里很多的圣经节有很多的思想说到这个世界就要过去，其中所充满的不过是败坏，不过是情欲，不过是一切人的虚空骄傲而已。诗篇九十篇，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看诗篇九十篇怎么讲的。诗篇九十篇是一个比较调和、比较平衡的诗篇，因为这里也讲到绝望的一面，也讲到盼望的那一面。诗篇九十篇是很好的，我想把整篇诗篇都读过，但是也许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圣经节。你知道很多的重要的圣经节都是我在追思礼拜上讲的，因为那也是人生的一个周期。等到人生都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应当怎样过我们的一生。所以这里诗篇九十篇里面讲的话，讲到我们整个人一生的过程。前面讲的非常重要的，讲到和神的关系。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两句话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写诗的摩西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和神中间必须有一个确定而且固定的关系。诗篇九十篇有好些日子，有好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怎么说啊？或者我们应该多读，我们多读几节好不好？诗篇九十篇我虽然很喜欢哈，那么我们就从第三节接着读。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姊妹们，这是摩西所写的诗。我常常在读到诗篇的时候，或者读到旧约里面一些人物他们的事情，我就思想拿来跟我们自己对照。大家说说看，摩西写这篇诗的时候大概几岁？大概几岁？是40岁呢，还是80岁，还是120岁？你知道摩西活到120岁，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把摩西分一分。那么摩西前面40年在干什么？在王宫，在王宫里面，对不对？第二个40年在哪里？旷野。第三个40年在哪里？也在旷野，不过同一个旷野，他一个人在旷野。第三个旷野，第三个时代，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篇诗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不能说他几岁哈，哪年哪月哪日啊？那是正好65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准确。大概来讲是40岁以前呢，还是40岁的80岁呢，还是80岁到120岁呢？啊，80岁以后。那我要问你一下，解释一下了，为什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什么意思？他已经80岁了吗？没有。那么他写的内容是什么呢？写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这是什么工作？在旷野里吗？他如果还没有到80岁，他在旷野里面，对不对？他在旷野里面，他在旷野里面有工作吗？他在那里牧羊，那是他的职业吗？那是他的使命吗？那是他的护照吗？我想我们很难承认这件事情。摩西的责任是引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万军之耶和华，六十万的军队，他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他的责任使命是这个。所以摩西，你说他的工作，如果在旷野里面，在80岁以前，他有工作吗？这里又讲说，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我们不大能相信，他已经120岁才写这样的诗篇。我不知道这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啊。但是从诗的内容看，他必须是80岁以后。所以我想，可能80岁才写这个诗篇。他想到他的年日不长，而且他想到他带领以色列的人，他的责任、他的工作也不会很长久。所以我相信他大概正好主向他显现呼召他的那一年，他答应神的呼召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可能是这样。我可能判断错误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被扣分啊。我读圣经读的不准确，没有人扣我的分数，你们不必接受就是了。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为什么呢？当他发现他前面有责任，而他发现他自己年日不够的时候，他实在除了依靠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他在这里提出来跟神的关系。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不是讲了吗？ 人到中年，早晨我在路上在想，胡适之先生到五十岁的时候已经他写自传了，他觉得他一生的功业差不多做完了，五十岁就是我今年这个年龄。那我在路上问我的岳母，胡适之写这个五十自述的时候是几岁啊？是五十过了还是刚刚五十岁啊？根据我岳母的了解，大概差不多正好五十岁那一年。所以我说今天我也到了这个关口，已经堂堂进入五十年。所以要是写一本自述的话，叫做乏善可陈，没什么可讲的，除了什么像诗篇这里所说，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惊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摩西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前面四十年他在王宫中间，他的心里面他有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有了超人的智慧口才，他也不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没有自己雄心大志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把他打发到旷野里面去。这个四十年下来，他的青春耗尽，他的雄心也耗尽，他的大志消磨的差不多没有，所以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他在那里牧养他的岳父几只羊，也许岳父对他好一点，将来就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他吧，也不过是几只羊。但是记起他遇见神，他在旷野里面，有一天在西乃山上面，忽然神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所写的诗篇，我相信跟他前面八十年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十二节开始，他的语气就转了，求你怎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A year older 不一定等于 a year wiser。 如果不是请求神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话，我们并不一定得着当得的智慧，又过一年不一定更有智慧。我不晓得怎么样算法，为什么我心里怀疑一件事情，这些心理学家应该回答我，为什么在 IQ智商只有在小孩子时做一做？我不晓得，我很后悔我小时候我父母亲没有给我试试看他智商多少。你们当然有没有试过智商多少？后来我说现在我不能试吗？如果你现在去试，你是大傻瓜。为什么？因为已经到五十岁了，你所有的知识跟你五岁的知识不成比例，所以你是笨蛋。所以我想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去做智商的调查，因为一调查出来一定叫他自己非常失望，对不对？啊，这些心理学家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哈。这里有没有心理学家在场啊？我常常盼望教会里面有人举手，但是我常常问问题都没有人举手。那么今天没有人举手倒是合理的，因为我想我们中间是没有心理学家。那你有没有？有没有谁心理学家？没有哈，有人说有啊，有没有？没有。我不晓得为什么人的智商怎么算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小时候测智商是比较有意义的，年纪大的测智商没有意义。为什么？我有一千个问题，为什么啊？假如我写一本书的话，一千个为什么是大人问的为什么，不是小孩子问的为什么。我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有智慧。我真的觉得可能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 IQ 的试验倒是准确，你越老越没有智慧，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我没有智慧，我不懂得处理人际的问题，我不懂得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不懂得处理财务的问题，我不懂得很多的事情，按照我所知道的，不知道比知道的还多。不晓得为什么这样，我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越来越笨。但是这里摩西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 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很有把握，当我们把我们人生放在神的面前看一看的时候，神叫我们得到智慧。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说合适。刚才我说基督徒有两种，其实世人就有两种，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从前我觉得基督徒应当乐观，后来我又觉得悲观的基督徒才属灵啊，脸上都不笑的比较属灵。这里有好几个脸上不笑的人，都很属灵，包括我啊。我现在笑一笑就不大属灵了，你们知道对不对？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开始跟他们讲笑话，他们发现耶，奇怪，爸爸很幽默，为什么他们小时候不知道呢？因为小时候我不笑，在儿女的面前要做出一副父母的样子，所以不笑的，只有打只有骂没有笑的。我跟我太太也讲，好了，现在儿女长大了，不必再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了，也很不错，是不是？你在小孩子面前你要设立榜样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属灵不在于他脸上有没有笑容，有些基督徒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有些态度是乐观的。为什么悲观？因为像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万物都是虚空，怎么不虚空呢？摩西怎么不觉得虚空呢？一生的年日好像叹息，我们度尽的年岁就不过叹口气完了。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基督徒是非常觉得人生虚空悲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转过来他说，求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基督徒是喜乐的，信主的人是喜乐的。为什么喜乐？刚才我说摩西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他认识神，他说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愿意住在神的里面，这就是使我们生活意义不同的原因。刚才我们读诗篇跟读箴言读传道书，发现两个不同的态度。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虚空的年日，诗篇65篇告诉我们说恩典的日子，全看我们怎样处理我们和神的关系。假如我们处理好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日子是恩典的年日；假如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和神的关系，不管你在这一年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不管你有什么丰功伟业，还是虚空，还是像一声叹息。这里面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常常我在想，这里面应该星光闪闪。这里很多老弟兄做过很大的事业，有将军，有测试，有些人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说过一件事情。不管是多少的荣辱都过去了，我相信这些年长的将军们心里会有问题。从前我为了国家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枪林弹雨，究竟为什么？究竟我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吗？不是如此吗？昨天我还讲一个笑话，我们有弟兄现在常常去中国大陆做事情，从前不得了的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在国民政府里面是高级的官员，他跟我一样高中读完书，大学读完书，到美国来做留学生，做了2年留学生，第3年的时候忽然他想他要报效国家。他怎么报效国家呢？ 那个时候正是钓鱼台的时候，他一看国弱被人欺，这还得了，我要报效国家，所以他到了武汉去了。哇，从台湾到美国到武汉，1970几年，这是大事，大事，没有的事情，前进吧。他真是爱国吧。过了几年他回来了，他说通培，还是你的路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跟他传福音，说哎，你们传福音，你们信耶稣根本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贡献，所以他去贡献国家民族，他觉得再早了一点帮不上忙。他说我回来发现我一切从头再来，晚了十几年，比你们晚了好多年。我还不是讲这些事情，有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什么，几年以前还觉得中国不可能通商通邮，什么不可能的，到底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你现在看很有价值的事情将来如何你知道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也可以说一定不一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事情，我不是说地上的事情虚空无意，所以没有趣味，不是这样，很多有趣味的事情是虚空无意的。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世界虚空，所以人整天叹气，哎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可能你在虚空的虚空里面非常有味道，哎，非常有味道的事情你在做。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和神当中没有关系，你到头来要发现到底它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态度。我有一个问题没有问，我刚才我没有写在大纲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刚口头上问了，到底时间是什么？你问最有智慧的人，科学家、哲学家，你无论问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回答时间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有一个比方说的很有意思，不过那不是回答，他说时间是一个没有辫子的人，你懂他意思吧，你抓不住他辫子，从后面抓不住他，大概中国人想出来的，大概满清楚想出来，想出来的比喻，他说这个人后面没有辫子，你抓不住。好多人研究时间是什么，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研究出时间是什么。我告诉你，摩西讲的近乎答案，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为时间和神有关系。你有没有想象过时间哪里来的？奥古斯丁说时间是神创造的，奥古斯丁是主后第四世纪的人，第五世纪的人，第四世纪354年，他说时间是神创造的，你能否定吗？即使你不相信神创造了万有这些宇宙看得见的物质，如果你真的要问一问什么叫时间，时间不在三度空间里面，但是时间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一年又一年过去。摩西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创造了一段东西，在两个永远之间，这叫时间。你懂不懂？我不懂。我会不会讲？我会讲，但是我不懂。我想你跟我也差不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